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工作和施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呢会继续上一次，继续查考同一段的经文。我想我们还会不断地研读这段经文，直至我们进入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第四章已经读了很久，对吧？今天呢，我们仍会读第四章25至32节，请先听我读出经文。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就是神的话语。我们集中查考第28至29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正在研究沟通的问题，我想扼要地结束这段讨论，然后呢进入第29节。这两节经文是连环紧扣的陈述，内容是关于偷窃、工作、工作的高尚，以及我们对穷乏的人和在困境中的人的责任等等。现在呢，让我以引言的方式再说一遍呢、啊。你永远不可以忘记这一段经文，我每次都会尽量的以不同的方式去说明，我希望每次的说明方式都不同，不致令你呢感到厌倦。但我发现从不同的观点去讲述同一件事情，并且渐渐的渗入不同的列证，使我自己也得着帮助。我是那么的啰嗦，因为我十分的愚钝，这是我的学习方式。我有一种倾向，就是呢假设其他人也像我那样的愚钝。因此我希望呢这对你也有帮助。基督徒最能够保持平衡的是对律法的态度。这段经文提出一套道德伦理的原则，如何处理怒气，如何的与人沟通，如何饶恕人，如何运用自己的言语和舌头，以及对财富和贫穷的态度等等。 我们已经说过，这是基督徒的美好生活方式，但是你必须常常保持平衡。一方面，这是神的律法，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也不管你有什么偏见或者是信念，神的律法要求人人都要听从。神的律法说撒谎是错的，偷窃也是错的。他说爱是对的，也说饶恕是必须的。在某个层面上，我们不得不说，基督徒必须绝对的、一丝不苟的、孜孜不倦的、尽一切努力去遵守律法，让律法告诉他们该怎么行，让律法指导他们。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和我太太去看一个舞台剧，名字叫《威尼斯商人》。有一件事情呢，令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工作人员呢尽力的淡化剧中的反犹太主义色彩。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我不记得那些细节了，但看见他们在各处省去台词，或是他们要指明的方向，都是十分有趣。我的意思是，他们显然尽力的使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夏洛克变得没有那么可怕和恶毒。这实在令人惊讶。你知道，莎士比亚颇是个大人物啊，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虽然他拥有高贵的地位、广阔的视野、宽大的胸襟和优良的品格，但是他仍不能超越他那个年代的观念。在16世纪60年代，他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这意味着一些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莎士比亚以他深刻的洞察力、远大的目光，仍不能摆脱他那个年代的偏见，那么我们又如何做得到？你怎样才能做得到？我又怎样才能做得到？我们怎样可以做到它呢？这里的意思是，除非有人超越时间和历史，从外面进到这个世界，把真理启示给我们，否则我们不要寄望能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合乎人性的。在当时的时代，莎士比亚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阅读报纸，我们聆听同辈的话，我们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见。我的意思是，我们很容易从我们的眼界及立场去看见他错了些什么，但是我们怎么样从自己的眼界及立场去看看我们做错了什么？答案是，我们无法做到。因此，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分辨对错。相反，我们只有发自肺腑的话。我们有的是警戒线，我们有的是口号。我们在警戒线上互相的大叫大嚷，我们无法超越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我们无法诉诸任何标准。我们都是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希望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这应该使我们谦卑下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过去的几年，很多人对我说，告诉我，我听说你在这方面相信这种说法。我说，是的。他们说，你是基督徒，你竟然相信这种说法。 我说，是的。他们说，这是狭隘的观点，这是偏颇的观点，这是不道德的，我讨厌这个说法。在我来看，如果他们察觉到自己的立场，他们应该这样说，恕我冒昧，你所提出的观点令我感到不安，但我显然没有什么根据去判断任何人绝对是不道德的，毕竟我是这个时代的人，我回首500年，看到当时人人都相信的事情，以及整个社会都坚持的信念，我们都看到当时的人是多么愚蠢和执迷不悟啊！除了我自己的社会大众的意见，以及我这个时代的专家研究之外，我根本没有别的真理来源。显然，我必须存着谦卑的态度去坚持我所持守的一切事情。所以，我不应该感到自己比你优越。事实却不是这样啊。人们都是道貌岸然。人们充满苦毒，人们感到愤怒，人们四处投下魂名，却没有什么根据。如果有从外面而来以启示的真理，那么你确实有权去固执己见。如果你所说的事情没有以启示的真理作为基础，你绝对没有权利去做任何事情。你只是提出建议，只是提出意见，我可能是错的。我说神在历史中向人说话，这个意念可能是错的，但我至少有一个贯彻一致的基础，让我固执己见。如果你完全不相信这一点，那么你对此也没有依据。神的律法是极好的，神活着，所以他可以说，我建立关系，我创造性别，我造男造女，我创造金钱，我创造力量，我创造一切，我知道一切如何运作，到我这里来，听我的话。一方面，基督徒说神的律法是极其美丽，你知道，诗人说神的律法十分广阔，诗篇119篇103节说道，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一方面，神的律法是极好的，是美丽的。事实上，如果没有神的律法，我们就没有盼望，根本没有盼望可言。我们只会陷入主观主义中，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美好的、高贵的、合乎人性的。另一方面，话虽如此，但不要忘记，这段经文不是只单单对你说，你要尽力去做这一样，做那一样。第24节，总括经文所说的一切事情。第24节说要穿上新人。经文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经文中的所以啊，这个词总括了一切。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没有穿上新人，如果你生命中没有经文所说的所以，你就不用努力去做这个诚实、纯正、慷慨、勤奋的人，也不用努力 遵行神的律法，去成为应有的美好样式了。你大可以忘掉这一切。因此，经文中的所以是必须的。换句话说，用自己的力量墨守成规的遵行律法，无法使你变成神的律法所说人应有的美好样式。这必须有一个内在的过程在进行，这个过程称为穿上新人。你认识到神是信实的，他对你真诚说话，你的心因此被融化，以致你开始成为一个真诚的人。你因着神亲自向你展示他的爱而被感动，开始成为一个充满爱和慷慨的人。啊，让我举例说明啊。多年前有一次呢，我和我的太太开车到这个波士顿，决定呢途经纽约市，因为当时呢我们正考虑是否搬到纽约市建立教会。我们开车经过纽约市的时候，我们都吓得目瞪口呆呀。我们很多年没有到过纽约市了，我们已经忘记了纽约市一般的行人是何等千奇百怪。我们望着每一个人，不禁说道：我的天哪！在离开纽约市的道路上，我转身对我太太说：这是什么呀？你怎么想？他引述了民数记第十三章，那里描述以色列人的探子进入迦南地，他们回来后对以色列人说，那是一个好地方，那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但你们不会想进入那地，我们已经窥探那地，那里住了高大的像巨人般的人。我的妻子引述了那段经文。当我对于尝试在纽约市建立教会的计划开始临阵退缩的时候，我回想起我的妻子对纽约市做出评语时所引述的经文。我读这段经文，看见迦南地确是一个迷人的地方。探子回来说：是啊，这是神要我们去的地方，这是一个好地方。探子说：看看这些葡萄有多大，你知道那是一个奇妙的地方，但它是吞吃居民之地啊。我们的妻子和儿女将会被他们掳掠，那里的人是如此高大，我们在他们的眼里如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是一样。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都是不往应许之地去的合理借口。我们往郊区去吧。民数记十四章八至九节记载，神向约书亚和加勒说话，他们正祈求神赦免百姓背叛的罪。然后他们对百姓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那节经文所说的话触动了我，你听到吗？害怕服从神，害怕去做神希望你做的事情。其实害怕与背叛是同一回事。经文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害怕服从神与背叛神是同一回事。请留意，我不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若在错误的地铁站下了车，当时夜阑人静，你突然察觉到自己正步行穿过全城最危险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应该感到害怕吗？其实呢，你应该感到害怕的。这就是神让你感到恐惧的原因了。恐惧呢，是一种推动力，它使你的头脑清醒，驱使你跑得更快。恐惧是好的。我们正在谈论的是 当神把一些事情放在你面前了，说你必须跟那个人谈论这个题目，你必须行为正直，你必须在这段关系里持守基督徒的原则，但是你感到害怕，你害怕的要死。圣经说害怕服从神与背叛神是同一回事。我说我不喜欢这样，然后我继续下去。神在民数记第14章21至23节说道，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你知不知道神在说什么？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胆怯是罪了。你知不知道启示录第21章如何论到所有被扔进火里的人？经文说，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换句话说，胆怯是罪。我明白神在说什么了。首先，一个胆怯的人会藐视我，忘记我的荣耀，忘记我是多么重要。如果你害怕说出正确的事，是因为有人会嘲笑你，那么你觉得那个人对你的想法、对你的观感更重要、更有荣耀，甚至凌驾于神，你的轻视神，你不把神当作有荣耀的、有价值的和重要的去看待，你与现实脱了节，这是一种精神错乱，你没有以神为神去看他。神说恐惧不只是一件发自内心深处的事情，恐惧是拒绝把我应得的重视给予我。然后是第二方面，神说你若是害怕，你不仅忘了我是谁，也忘了你自己是谁，你忘记了我曾在你的生命中所行的神迹，也忘记了我怎样把你从埃及领出来，你已忘记了。如果你今天认识我，如果你今天正在侍奉我，如果你今天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和主宰，那是一个神迹。难道你现在还未开始明白吗？如果你知道那是一个神迹，你就不会害怕任何事情。你说，好吧，看看神为了让我来到这里而做的一切，为什么他不能在这世上帮助我呢？查看神为我所做的一切事情，是什么使我认为他突然失去了能力？他的肩膀缩短了吗？嗯，神现在说的正是，胆怯是拒绝穿上新人。圣经说要顺服，不要害怕，这是一个律例。但是难道你看不见虽然律法是如此美好，却无法改变你吗？圣经不断地说律法无力使你成为一个守法的人。事实上，当你相信基督，神的灵便进入你的生命中，你必须经历一个过程，不断地穿上新人，使你的心意更新，并且说，看看神是谁，看看我是谁。你要不断地这样做。胆怯是拒绝穿上新人， 说谎是拒绝穿上新人，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看到，吝啬是拒绝穿上新人，这是拒绝，这是失败。你不是吝啬，也不是害怕，而是拒绝穿上新人。这是基督信仰的荣耀。虽然律法很重要，行为也很重要，神会按我们的行为去审判我们，但是你必须经历内在的更新，才能够改变外在的行为，神把你带进里面去，并且改变你内在的心灵。这个过程是充满生命力的，是微妙的，也是真实的。我们不只是说这是一本规则手册，你们去照着做吧。神不是全宇宙的代数老师，要给你各样繁重的作业，使你不会在街外闲溜的。相反，神说，我赐下律法和圣灵，如果你凝视律法的美丽，你会看到我所做的这一切。圣灵会把它牢进你的心里，你会改变过来，越来越充满光辉。圣灵把律法写在你的心上，好像用墨水写上一样。现在我想先完成有关沟通的讨论。保罗说要穿上新人，然后呢，你将会得着什么？让我们来谈谈第29节，然后呢，我会开始谈论第28节。第29节是关于沟通，我只会提出三点，因为我们在过去几个节目已经讨论了舌头这个题目了。在第29节，圣经谈到三个有关沟通的原则。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性：仁慈、侍切和真实。如果你所说的话是具备这几个特性呢，它们便成为良言了。当你阅读圣经，你看到箴言常常论到舌头，雅各书在这方面也有很多的教导。这些教导可以归纳为三点：有些话只是仁慈，却不真实；有些话只是真实呢，但是却不仁慈；有些话既仁慈又真实，但是却不够圆滑，没有巧妙的选择措辞，而且呢，不侍切。你看，除非一句话具备了那三个特性，否则的那些话并不像耶稣所说的话了。经文论到仁慈，第29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让我这样说吧，正如一位年长的辅导员及牧者许多年前所说的，要针对问题，不要针对人。那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面。换句话说，经文说的是，除了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外，不要说任何话。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得不说出一些充满对抗性的话，你针对的是问题而不是人。我想让你知道，以下这两句话有着天渊之别。一方面，你说， 你又忘记了，你这样粗心大意。另一方面呢，你说，当你忘记的时候，我感到极其伤害，但我想请求你原谅我，因为我对这事太过敏感了，这事不应该使我感到烦恼，但我真的为此事烦恼。我尝试向你坦白，这是真诚的道歉，请你不要拒绝，尽管我感到受伤害，但是这是真诚的道歉。我多么想为此做一些事情，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问题呢？因为你越是常常忘记，我越是常常受到伤害，我们总是陷入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怎么解决问题呢？这两个说法都是表达相同的讯息，只是一个是针对问题，另一个呢是针对人了。同样的讯息，同样的陈述，同样的情况，一个说法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另一个说法呢只是把积压在心里的情绪发泄出来。你知道两者有天渊之别吗？让我告诉你，两者有什么差别啊？你的婚姻是否稳固也取决于此了。我见过有些婚姻出现了破裂，只是因为当事人呢无法把善用言语去表达讯息。针对问题，而不是呢去针对人呢。如果你说你是那么粗心大意，那这是针对人呢。如果你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大大的伤害了我，我很抱歉，我实在太敏感了，但是我们要如何的解决这个问题呢？这就是针对问题了。这就是说是你和我一起去对付那个问题了。但是在第一种这个情况呢，你好像是在说是你与我对抗啊，你看到吗？两者呢是有天渊之别。你怎么说出仁慈的话呢？只需看看你的救主耶稣基督，并穿上新人。你只需要看一看，很多时候耶稣对你所说的，就像他在客西马尼园中对那些愚蠢的门徒所说的。在马太福音26章38节，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但那些门徒没有这样做，他们都睡着了，于是耶稣又回到他们那里。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你能相信吗？耶稣竟找到一些事情来称赞那些门徒，当时耶稣正在面对父神的愤怒。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一刻，耶稣的汗珠如大血滴滴在地上，这表示神的血从他的毛细血管中流出来。科学家说，当一个人正在经历巨大的冲击时，那些非常接近皮肤的血管会因为情绪紧张而破裂的。耶稣正处于那种张力之下，他走出来寻找一些美好的话去说。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那意思是我知道你们的用意是好的。如果你看不见耶稣多年来对待你的方式，就如这里的景象一样，每个信主多年的人都知道耶稣一直是这样对待你。你看看自己的生命多么一塌糊涂， 甚至自从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也是如此。耶稣好像在美式足球赛中担任四分卫的球员，他准确地传球给你，你却每次都失误。你的队长一次又一次给你安排有利的位置，让你丝毫无损地得分，你却让球穿过你的手指溜走了，或者是心不在焉，不知道球就在那里。相反，耶稣做什么呢？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人心里有 98% 是充满了正在沸腾的不良动机，只有 2% 想服从神。当耶稣与你相遇时，他会做什么呢？他说，我喜欢那 2%， 让我们看看可否把它提高为 3%。 我说要仁慈，你常用你的言语去攻击那个在你生命中的人，其实你要攻击的是问题而不是人。你说，我不知道怎么做，我的妻子使我非常生气，我的儿子也使我非常生气。你看，你必须穿上新人。我说，不管怎么样，你只管服从，这是圣经所说的。这样说不够好，对你并没有帮助，你必须穿上新人。敬虔的话还有第二个特点，敬虔的话不但仁慈，而且侍切。圣经说，你从口里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都要受审判。当一部发动机在空转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做什么坏事，它只是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而已，它只是发出嗡嗡的声音。发动机只是不断的转动，却没有达成什么目的。闲话的意思是，你的话必须经过巧妙的挑选。箴言25:11说道，一句话说的合意，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哥罗西书4:6说道，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用盐调和，那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呢，是你的言语要像美味的食物一样。咸的食物呢，使人感到更饿更渴。你有没有注意到呢？你知道吗？薯片生产商一点也不笨的，他们啊，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啊，你有没有尝试过那些不咸的薯片？就是无盐的薯片。虽然无盐的薯片好吃，但是你永远不会吃的很多。咸呢，会使你更饿更渴。你的言语是否有智慧、侍切、充满仁慈和真实，以致当你说话的时候，听的人会希望你继续说下去？多年前，有人告诉我一个有效的测试，他们说，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的话是否用盐调和，当你认为已经来到你的话题最精彩的部分的时候，虽然其他人也许认为那是你的收场白了，但是当你认为那是你的话题的中心，你停下来不再继续谈下去，等着看看旁边的人说什么。如果旁边的人说，那么并向你提出另一个问题，他们显然希望你继续地说下去，那太好了，你的话好像用盐调和了， 让人想听多一些。你的话既有智慧又整全，给人带来帮助。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立即地转到另外的一个话题，你知道你的话题已经结束了。圣经这样论到耶稣，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不知道人们会不会那样看你所说的话。有人问，我怎样才能够培养自己说出恩言？从那些第一次报读讲道学课程就得到丙级成绩，并且呢，配得这等级的人那里学习，从那些常常讲太多话的人那里学习，并且从那些深深感到话题必须用言调和的人那里学习。正如哥罗西书3:16所说，培养自己说出恩言的唯一方法呢，就是把基督的道德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你必须极之熟悉圣经，那是穿上新人的方法。最后是说话的真实性。当圣经说你应该说真实话的时候，不要忘记登山宝训的教导，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意味着神料想基督徒常常起誓，当你说我会在那里的时候，你应当在那里。作为牧师，我时常犯了个毛病。首先呢，当你说我会为你祈祷时，圣经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说是啊，这是一个誓言，你的不是也是一个誓言。当你说我会在那里的时候，它是一个誓言，这令人感到害怕。神要你成为一个诚实的人，他要你为此负责，察觉到这一点实在令人感到害怕。不仅如此，我认为这里说的是基督徒的言语应该是坦率的。坦白说，我在这方面呢也常常犯罪。我不是一个坦率的人，我一点也不像我应该成为的人呢。我想成为一个真正圆滑谨言的人。一方面我可以做到，因为我富有同情心，另一方面我却做不到，因为我很胆怯，两者常常在搏斗。你的言语应当平和，但你也应该是个坦率的人。你应当说，就是这样了，我能做这事，我不能做那事。如果你不是个坦率的人，有时圆滑的处事方式会有帮助，但总的来说，这会使人困惑。不过，最重要的是，与说实话相反的，与一个诚实、开放、让人知道自己心意，并且说话诚实的人相反的，不仅仅成为一个说谎的人。不幸的是，与坦率相反的是死亡。英国著名学者、作家及神学家路易斯说，爱上任何事物都会使你心碎，如果你想确保自己的心完整无缺，就不要把你的心给予任何人。他在某一处说，你看，说实话是很难的，因为当你诚实的时候，你很容易受攻击。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你说实话的时候，你其实呢，是会被其他人攻其无备的。说实话，就像在拳击比赛中张开你的双臂。如果因为对方不想说出真相，或者是 想要耍卑鄙的手段，他们可以利用真实的说话来对付你，使你容易受攻击。让我呢给你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当有人对你说你好吗，你会不会说实话？如果你说我最近真的十分沮丧，我甚至是茶饭不思，我一直感到很差劲儿。如果那个人说哦，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知道吗？换句话说，难道你看不见这使你多么容易受攻击吗？为什么你认为许多人会说诶，每当我说实话，每当我凭爱心去说话，每当我的言语是那么的世切、仁慈和真实，我都会受到伤害。那这种情况确实出现的。另一个选择是什么？圣经说你的言语要真实、仁慈和世切，除了服从圣经的教导，还有什么别的选择？路易斯要说的是，除了说实话之外，另一个选择呢，并不会真的保护你自己了，反而会引致死亡。他说，你看，如果你爱上任何事物，如果你说实话，如果你打开你的心，你的心将会破碎，你的心总会破碎。你们有些人心碎了，你相信了基督，到教会聚会，听到这样的讲道，你突然愿意与人交谈，或者是向人开放自己，你通常呢都没有动力与那些人建立关系，因为与他们建立关系看来需要花很多功夫。你全情投入与他们建立关系，你将会令你的心破碎。这种情况已在你们一些人身上发生。你说啊，这是什么基督教啊？这里是另一个选择。爱上任何事物都会使你心碎。如果你想确保自己的心完整无缺，就不要把你的心给予任何人。你永不可打开你的心，你不可用爱心说诚实话。路易斯说，以一点奢华的享受把你的心包裹起来，以其他各样的活动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不要把你的心给予任何人，把你的心锁在你的自我中心的棺材里，它将不会破碎。路易斯说，在那棺材里，你的心将不会破碎，它将会变得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不可恢复。除了天国外，唯一令你可以完全脱离爱和真理所带来的危险的地方，就是地狱。地狱是唯一的地方，实际上它是唯一其他可能的选择。你明白吗？服从是困难的，不服从更加困难，或者这样说更好，顺服神的律法并穿上新人是极之困难的，而另一个选择就是死亡。服从是困难的，不服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相信是困难的，但不相信是不可能的，服从是困难的，但不顺服是不可能的。你明白吗？你相信吗？你正在把神的荣耀归给神吗？穿上新人，并这样说出诚实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是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毕竟这是耶稣一直对你说的话，他知道你的用意是好的，把自己献给这样的神吧。 你还应该把自己献给谁呢？你要为自己守着的是什么呢？你找不到其他人如耶稣这样可靠即可以托付了，你要舍己。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弥，因为弥的儿子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话是那么满有恩赐，也是那么真实，他彻底的纠正我们，没有对我们怀着任何恶意。主啊，我们将要结束这有关言语和沟通的讨论了，但我们既怀着清省的心，同时呢也存着深刻的确信，我们的言语将如耶稣那样充满恩慈。天父啊，感谢弥，因为弥的儿子是如此仁慈，我们祈求耶稣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时刻活的他的样式。求弥帮助我们穿上新人，当我们仰望耶稣的荣耀时，求弥帮助我们改变成他的光辉。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创造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